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先一齐祈祷下。真系天父，感谢你自己恩典，让我哋可以嚟到思想你嘅话语。父啊，求你嘅圣灵保守带领我哋，让我哋清楚明白你嘅教导亦都帮助我哋从圣经嘅教导里面将圣经嘅教训实践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有时间求圣灵亲自嘅指引。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好高兴能够有机会同大家分享雅各书嘅信息。今次咧系雅各书呢个系列最后一讲。雅各书咧系好似一篇讲章咁嘅，佢好直接咁指出当时教会一啲唔系好合乎信仰嘅事，同埋佢哋行为表现。咁其实咧，我留意到，在新約聖經中的書信寫成的原因，大部分都是由於教會中有問題，以致聖靈促使當時的屬靈領袖，包括彼得、約翰、保羅、雅各這些人呢，是寫信去勸導信徒，而這些屬靈的教訓就成為了教會的寶庫，對歷代的信徒都很有幫助。雅各書五章一至六節的經文呢，是雅各很不客氣地去提醒和責備當時收到這封信的教會，尤其是教會中一批比較有錢的人。講到錢呢，我就想起從前呢讀武俠小說中學過一篇詞，第一句是這樣說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呢首詞呢，其實係大約1200年前嘅時候，由一位只有16歲嘅少年人寫嘅，佢嘅名叫做袁浩文。當時呢，佢睇到一位暴眼嘅人啊，嗰個人呢就睇到天上有一對眼，於是就彎弓搭箭，射死了其中一隻。另一隻大雁呢，竟然不是自己飛了去，他在天空度悲鳴不已，最後呢竟然從天上不斷飛下來，一頭撞落地上，殉情而死。動物界有情，人間亦都有情，但是更多人呢是對錢有情，變成了問世間錢是何物，直靠生死相許。古今中外呢都是這樣，所以呢華人都有句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不過當我們信主之後，我們一定要認定只有主耶穌是我們的主，我們只能夠做主耶穌的仆人，不能够做金钱的奴隶。正如主耶稣曾经讲过，在马太福音6章24節，他说没有人能够侍候两个主人，你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能同时作上帝的仆人又作钱财的奴隶。如果我们想活出一个昂扬向上的生命，一个丰盛的基督徒人生，就一定要学会做金主，我们要做钱财的主人。雅各在快要结束他这封信之前，特别是就被教会当中一些有钱的人，让我们一起思想今天的经文。在5章1節，雅各對那群有錢人說，有一個災難將會臨到他們，那個是未來的災難。但是經文沒有講明是什麼災難，是火災、水災、無妄之災。我相信雅各所講的災難呢，是上帝的審判。我們基督徒信的上帝是一位公平、公義的上帝，由於始祖亞當犯罪，上帝就判定了人人都會死。雅各當然熟悉這個道理， 所以他責備那些有錢的人，提醒他們，財富雖然可以給他們今生的享樂，在世上的生活有很大的安全感，不過財富不能夠給人長生不死的。雅各在頭一章其實就已經講過了，在一章十至十一節，那個富足的就要因被降卑而誇耀，因為富足人要消逝，如同草上的花一樣。太陽出來，熱風刮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他美麗的樣子就消失了。那富足的人在他一生的奔波中也要这样衰残。当人死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带走任何物质的东西离开世界的。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借来的时间，我们的身体都是上帝借给我们用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要交回出来，歸回塵土的。我想起一個故事，講到有一位有錢人，他不相信他不能夠帶走他的財富，於是他找了三位好朋友跟他們說，我想將我的錢帶走的，這樣我死之前呢，每人呢就給你們100萬、是我存放在你們那裡的，我希望呢你哋会将我啲钱呢带去我嘅坟墓，放喺我棺材上面，得唔得？嗱，嗰三位好朋友呢一口答应啊，结果嗰位有钱人啊真係死咗。嗰三位朋友呢亦都去到出席佢嘅葬礼。第一位朋友呢係医生嚟。佢就喺个袋度呢攞咗个信封出嚟，预备放喺棺材上。其他兩位朋友問他，喂，咩嚟㗎？他話呢，呢張呢係病人嘅感謝卡，仲好似對個死者咁講啦，你知啦，我哋醫院好缺乏醫療器材㗎，如果唔係我哋可以救返你啦，使你唔會咁早死啦。所以呢，我決定呢將你啲錢用你嘅名捐咗俾醫院，買咗器材。哇，嗰啲獲得醫治嘅人啊，好高兴，好感激你啊！一齐咧喺呢一张感谢卡上咧签咗名。嗱，我俾翻张感谢卡你啦。其他两位朋友梗系唔高兴啦，唉，咁都得。第二位朋友咧，原来咧就系一位牧师，咁佢就打开本圣经，就翻到其中一页咧，就搣咗落嚟放喺棺材上面，然之后对嗰位死者讲。唉，老友记，我俾你睇下主耶稣责备一位财主嘅故事。我系牧师嚟噶，我怕被主责备啊，所以我将你啲钱咧就捐咗俾宣教机构。嗱，将来嗰啲宣教士拯救到嘅灵魂就归入你嘅名下噶啦，你又可以向上帝交账，我又唔使俾上帝责备，咁就真系你好我好大家好啦，系咪？第三位朋友呢就责备前嗰两位，你两个都唔讲信用嘅。咁其他两位就问佢，咁你带咗钱嚟啦咩？第三位朋友呢原来是一位律师，佢就喺个袋度一攞咗个信封出嚟。原来呢里面係一张支票，佢呢仲打开嚟到俾佢两位朋友睇。啊，你哋睇真啲呀，支票上呢我係写咗死者嘅名㗎。睇清楚啊！我冇串错字噶，嗱，银码亦都系100萬啊，搵 million dollars 系咪？嗱，我就攞咗嚟啦，佢攞唔攞到钱咧，就与我无关啦。圣经话俾我哋听有关生命嘅一个重要真理，就系希伯来书9:27讲到，到了时候，人人必有一死。死后有上帝的审判，原来人死后不是一了百了的，我们的灵魂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只有两个可能的后果，一，进入天堂与上帝同在， 二就是去地獄與魔鬼同在。因此雅各警告那些富有的人，他們要受審判的災難，他們遇到災難的時候就會痛哭哀嚎。為什麼呢？難道有錢就是罪嗎？不是，有錢不是罪。在聖經裡面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財富啊，亦都是上帝的一種祝福。舉個例來講，約伯就是一個很富有的人，所以當約伯受苦的時候，首先他就失去了所有的財物，不過到最後他的信心已經成長了，上帝就給他雙倍他先前失去的財物。所以擁有財富不是罪。雅各指出那些富有人的罪，第一項是不公義。有我們看看五章四節，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克扣他們的工錢，這工錢在喊冤，而且收割工人的怨聲已經進入萬軍之主的耳朵了。这个罪行呢，使我联想起耶稣所讲过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有一个葡萄园主请工人替他收割，他一早去请，中午又去，下午又去，到发工资的时候呢，他都是按当时的标准工资每人发一个银币。比喻中葡萄园的主人是上帝。上帝对我们是仁慈的，当我们相信上帝成为他的子民之后，他亦都期望我们效法他的仁慈，他的公义。在雅各时代那个教会的有钱人，不单止不仁慈不慷慨，他们还要克扣工人的合理薪酬。所以雅各警告他们，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已经听见那些工人的喊冤声。富有的人其实已经富足有余，而仍然以不公义的方法来到对待工人。公义的上帝就一定会按公义去审判他们。第二项的罪就是五章五节，你们在世上奢侈享乐。耶稣呢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但是这些富有的人呢却是只顾自己，不理他人死活。当时教会里面其实应该都有很多贫穷的信徒，但是这班富有的人自己在世上奢侈享乐，对贫穷的弟兄姊妹就只是会说，哦，平安平安，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而不给他们任何物质上的援助。这些富有的人是虚伪和缺乏怜悯之情。第三项的罪就是五章六节提到的，你们定了二人的罪，把他杀害，他没有抵抗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是这样讲的，贫不与富敌，富不与官争。一些富有的人不单止克扣工人的工资，毫不怜悯贫穷的人，还要加罪于义人或者是无辜的人。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被他们杀害，但是都会被他们搞得很惨。一些富有的人被上帝审判，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由于他们为富不仁。既然来到教会接受了主的救恩，他是在行为上完全违反了上帝的要求。旧约时代的先知弥迦曾经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 與你的上帝同行，在彌迦書六章八節。這些猶太的有錢信徒，他們一定會知道彌迦先知的教訓，而他們的行為呢，他是剛剛相反的，他們不行公義，不好憐憫，毫不謙卑，反而是狂妄自大，欺壓弱勢群體。這樣的人，這樣的所謂基督徒，難怪雅各說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等待著這班富有的所謂基督徒，只有是上帝的審判，是地獄，是屠宰的日子。從今天這段的經文，我們可以看到雅各責備當時教會中的有錢人的三件事，就是為富不仁、單顧自己和驕傲狂妄、屈枉無辜。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我們要怎樣看錢財呢？我們是不是做錢財的主人、做金主，還是做錢財的奴仆，只是將錢存在銀行裡面，拿個數字出來看看就心滿意足、心高氣傲呢？還是我們知道我們只不過是錢財的管家，替天父看管錢財，好樂意咁奉獻支持教會嘅工作，好慷慨咁去捐贈支持貧窮嘅人。如果我哋當中嘅弟兄姊妹有人仲未能夠做到十一奉獻嘅，嗱，我鼓勵大家要從十一奉獻開始學習點樣對待金錢，做金主。已經做到的呢，都不要停在十一，而是可以考慮奉獻每年加多一個 percent， 11%、12%、逐年加一個 percent。 我想提醒大家，聖經裡面呢從來沒有說過十一奉獻是最高的奉獻，不能夠超過十一奉獻。其實十一奉獻是最低的奉獻，我們應該學習超過最低的奉獻，做多一些。耶穌，主耶穌曾經說過，在馬太福音13章12節，凡有的還要給他，讓他有餘。當我們對上帝有信心，樂意在錢財上面忠心慷慨奉獻的時候，上帝亦都會更加多的祝福我們，使我們可以活出昂揚向上的生命，做真正的金主，而不是做錢財的奴隸。讓我們一同祈禱。真愛天父，感謝你藉著雅各書的教導，使我們知道怎樣活出基督徒應該有的豐盛生命。求聖靈幫助我們成為不只是只會聽到的人，更加是有力量行道的門徒。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門。